我们前两天发了一个武志红对话水哥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水哥可以从许多杯白水当中认出他曾经看过的那一杯水。你可以看出这杯水的纹路跟其他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能力是，据他自己讲，是有一定天生的成分。他似乎有比常人更深的专注力。他说他在看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屏蔽掉听觉，紧接着其他的一些感官也会逐个的屏蔽掉，只剩下看。所以他能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一些纹路，芝麻的纹路，水的纹路。这种状态也称作一个心流的状态，或者在宗教里把它称作是一个三昧的状态，三摩地的状态。广清老和尚曾经在早年在寺院里念佛的时候，他曾经经验到一个念佛三昧的经验。念到后来就发现，这个佛号突然间根本用不着他念，而是自然的在空气中飘荡。我记得好像他提到过，这个佛号后来连续几天几夜的时间一直在空气中震动，所以这也是一个高度专注的心流状态。水哥提到，进入这个心流状态可以，做一些重复性的手工。在宗教里，进入三昧的状态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广清老和尚提到的念佛，无论是佛号还是心咒，你如果重复的念它，而且最好是在无限当中念诵的时候，你很容易经验到一个心流的状态，因为无限本身就是一个心流状态，它是一个忘掉整个世界的一个浩瀚意识的状态，有一种沉醉在其中的体验，有一种神醉的体验。所以，当你在无限当中念诵圣号、念诵心咒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某种三昧、某种睁着眼睛的禅定。当然，这个禅定一开始还并不是特别深，还需要更多的训练。所以，念诵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济公的传记里面提到，他开悟以后，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济公禅师的宝刃就是靠六字大明咒，一直反复的念诵，Om Mani Padme Hum。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以至于达到一个像类似广清经验到的这种念佛三昧的体验。 所以这个体验，这种深入心流的体验，是可以通过一些重复的方式来训练出来的。当然，如果小孩子训练，可能会更加容易。记得有一个印度的圣人，他提到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很少跟伙伴一起去玩，但是他有一个爱好，他喜欢一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越小越好，非常小的一个楼梯底下的房间里，一个人关在里面，关上门。他就喜欢看房间角落的木头纹路、木纹，可以一看2个钟头、3个钟头，他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也是一种心流的状态。对于孩子来说，这种状态是天然的、自然的，几乎用不着通过什么训练，他自然的对一些单调的东西能够看得津津有味，能够看出味道来。能够看出他的纹理来，所以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实际上最好不要给他太复杂的、眼花缭乱的玩具，这样会使他更分心。你给他一个简单的球，一个婴儿可以玩一个简单的球很长时间，可以在这个球的表面看到你完全看不到的一些纹路。所以这种状态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容易达到的，但对于成年人，你需要训练，你需要长期的训练，通过念诵也好，通过手工艺也好，通过陶艺。如果念诵让你感觉到非常单调枯燥，你可以通过陶艺。陶艺需要专注。它有一定的窍门，它需要你一定时间的训练，你才能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圆的一个陶罐。禅宗寺院里甚至有禅僧在扫地当中开悟的，扫地一个重复的动作，反复的扫。然后渐渐的就进入了某种三昧的体验，所以念诵是或者某种单纯的简单的行为，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方式。林波大卓曾经写过一本《妙好人》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这个妙好人啊。他每天早晨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念一句佛号，阿弥陀佛。然后这一整天，他就能够进入某种一直感知到阿弥陀佛力量存在的这么一个三昧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一整天只需要念一声佛号。早晨起来念一声，然后他一整天都感觉到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在他的身边，就在他的身上。他看到的花儿好像也是阿弥陀佛展现给他的，他听到的声音也是阿弥陀佛传递给他的。这就意味着他整个潜意识里面。都被这个阿弥陀佛的力量充满了，所以他是一个开悟者，妙好人是一个开悟者。对于一个开悟者来说，他可以在浩瀚的经验里投入一声佛号，然后那个涟漪就一直扩大、扩大、扩大一整天，所以在无限的状态里面。你可以一直惊艳到 某一个你设定的神圣力量的余波，一整天，这是一种三昧，或者说这是一种心流的体验。所以妙好人每天都沉浸在这种心流的体验当中，他越静越深，这也是一种训练，这也是一种悟后的保认。所以。济公通过六字大明咒来保人，妙好人通过一声佛号来保人。随着他保人的时间，他越来越深入这种三昧。三昧是可以深入的，它是有深跟浅的差别的，它可以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深。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以通过陶艺，通过心咒，通过站桩。你知道，在站桩当中，如果你非常沉静的话，在气功里面提到，站桩是慢慢会让人看到性光的，本性的性，性光，这也是一种心流状态。他站在那儿，他天天站在那儿，每天站40分钟、半个钟头，天长日久，而且他总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站，他没有换地方。天长日久，半年、一年以后，他突然间看到眼前出现一些稳定的光芒，很稳定，这个在气功里面叫性光。突然间看到眼前的茶杯边缘开始出现一些毛茸茸的光芒，性光；眼前的桌子的边缘出现一些毛茸茸的光芒，所以这也是一种心流状态下的一种视觉的体验，它变得能够看到更精微的东西。这个在佛陀的 Vipassana 呼吸观里面也有。当你注意呼吸的出入，几个月以后，你会看到鼻尖开始出现光芒。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但它需要，对于成年人来说，需要付出一定的训练，几个月、半年、一年。你开始能够看到或者听到更精微的存在，看到性光，或者你念佛的话，你会开始听到周围都充满了佛号，空气当中，佛号在空气当中震动，或者更精微的，你像妙好人那样。你觉得所有的存在，你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似乎拥有某种阿弥陀佛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念诵非常的重要。你的念诵应该往这个方向走，三昧的方向走，心流的方向走，专注的方向走。而不要往另外一个，就是上几次提到的啊，我要消业，我要超度冤亲债主，这些是一种，如果你一直这样思考的话，这几乎是一个病态心理，是不正常的。你一直觉得你身边都是冤亲债主，你自己都是充满了业力，业重如山，这是一种病态。这跟。哎，精神病实际上只是程度的差别。一个重度精神病人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充满了要谋害他的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甚至想用刀来刺杀身边的人。如果他没有能力刺杀的话，他自己会尖叫着冲出门外，跳进河里。他因为他觉得身后有很多人在追杀他。所以，这种认为身边都是冤亲债主的人， 它其实就是一种轻度的精神病，所以要避免你的念诵是往那个方向走的，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那是一个非常病态的方向。如果你长久沉浸在这样的病态思维里面，它也会加深，就好像你长久沉浸在心流状态里，这个心流会变得深入。你长久沉浸在这种负向思考里，它也会变得深，以至于最后真的变成多重人格。你开始听到声音，听到所谓的这些，催你去跳楼、跳河的这些声音，骂你的声音等等，就精神就分裂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要谈到的。人是要经过训练的，而且必须是方向对的训练，朝上的训练。你的精神必须是朝向更专精、更浩瀚、更无限的这么一个心流状态的训练。不要把你的注意力向下延伸，延伸到地狱、恶鬼、冤亲债主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的状态。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